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呢，我们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
我们在这里来向大家来问安。
对，天成老师啊，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呢，
哦，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城市都在办马拉松啊？
哎，对。
哎，然后我看到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呢，可以跑完半马。
就是10公里了。
半马20多公里的。
哦，半马，
啊，
我以为是10公里。
全马是44吗？好像是
对，
对，
对
吧？他半马跑了20多公里哦，我真的很佩服哦。
那很厉害哦，90多岁的人了。这，
嗯，
一般的来讲，年轻人都很难跑完这个整个的路程啊。
没错，
那因为这个需要很长的一个运动啊，
嗯，
就是长期的
练习。对，
然后呢，有忍耐，有耐力啊。
嗯，那是的。那么我知道天成老师有时候也在锻炼身体，那有没有去跑步呢？
我以前曾经跑，后来因为那个膝盖受伤以后呢，
嗯，
就没有再很多的跑，只是短的，嗯，比如说叫超慢跑或者是慢跑，10分钟、20分钟在原地啊这样跑。
哦，对，我知道，现在很流行这种的锻炼方式，而且对身体也非常好。
嗯，
那我个人呢，每个星期大概有1到2次会跑步，跑4公里啊到5公里这个过程。但其实我已经觉得这个运动量对我来说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我也需要非常的坚持，我才能不放弃的。
嗯，
所以真的是去跑步去锻炼身体，坚持的话是不容易的。
嗯，对，因为这个需要有个耐力啊，需要有个坚持啊，你不能说跑的一半我就不想跑了。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持续啊。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人生呢其实也像这种马拉松啊，
是
就是一个长期的你要坚持，不在于我的速度多少，而在于我能不能坚持走到最后。所以我们最近来播送的上行之诗呢已经走到最后了，今天134篇就是已经结束。
嗯，
最后一篇呢就讲到一个怎么样去回首啊，看到上主的祝福，同时也是一个呼吁啊，呼吁所有的人都不断的持续的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敬拜主，来仰望主，依靠主，颂赞主。所以这个就是诗篇134篇那个主题啊。那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就是祝福，就是我们希望得到主的祝福，同时这个祝福呢也临到所有的人。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听诗篇134篇。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34篇。
来，称颂耶和华，夜间侍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旅程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已经到达了圣所，就是主的圣殿。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主。我们已经到达了锡安山， 主的子民已经寻找到神的同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属灵家园，朝圣者们已经完全唱完了上行之诗，他们已经到达了主在耶路撒冷的圣所，他们在那里赞美耶和华天地的创造者。多么美好的庆祝，无论这个庆典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是祝棚节，都是在主面前欢呼的时刻。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时人生似乎没有任何的进展，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取得进步，但我们可以得到鼓励，那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努力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我们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耶稣是在旅途当中支持我们的人，他也是我们的终极归宿。与耶稣一起到达目的地是多么好的事情，这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关键是要顺利完成。我们跑得多么快并不重要，保罗告诉我们，主亲自负责我们旅程的开始和完结。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所开始的工作他能够完成。他在另外一段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主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保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了他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在信当中思考琢磨主的信实，他在提摩太二书二章十到十三节说，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如果你正感到灰心丧气，感到要放弃，让这些话来鼓励你，正带着你走向终点。让我们保持对天国的专注，基督是信实的，他不会让我们的脚滑落。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前行，这是我们的属灵朝圣之旅，目的地是在天堂与麦西哈同在。耶稣已经为我们能够进入天堂付出了代价，即使是现在，他还是在为我们的到来预备地方。使徒约翰描述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地方，主是那里的中心，人类痛苦的问题将由我们的主来终结。他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主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天经在结尾的地方，让我们再一次瞥见了永恒，那是我们将与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同在的地方。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说，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主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将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虽然我们一直在寻找主的同在，但在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将回过头来看，怀着感恩的心，意识到一直以来是主在寻得我们。
诗篇134篇，应当赞美神。黑了在这耶和华殿中侍奉的仆人，你们应当赞美耶和华。你们朝着耶和华的支持举起手来，称赞耶和华，把望着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面给你们赐福。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亲爱的听众家人，谢谢你过去一个多月我们一起相互扶持，一起走了这一条朝圣之旅。我们的心怀激荡，被主的爱，被主的灵所感，我们的步伐铿锵，不畏惧流言蜚语，坚定地行走天路。愿启示录所写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终极的盼望。在城里有主和羔羊的宝座，不再有黑暗，不再有哭泣，因为有主的荣光照耀他们。默想和讨论。一，你如何描绘你今生的目的地以及来世？二，你是一个人在走这个旅程吗？或者你是否注意到有其他孤独的、与人隔绝的朝圣者？我们怎样才能与其他人一起邀请他们加入这个朝圣之旅呢？在实际生活中一起聚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三，如果你在旅途中变得疲惫，神今天可以加给你力量。无论你在哪里，在他面前举起你的手，为他的信实感谢他，敬拜他。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诗篇134篇呢，这个主题就是祝福不止息。这个祝福呢，不是到今天就结束了，而是持续的。所以呢，当中也有一个仰望，也有一个呼吁啊，就是呼吁祭司呢，继续的在这个圣殿里面日夜的举手来敬拜主，同时也去服侍主。那当中1到2节呢，就是讲到不分昼夜的要颂赞主，就是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服侍嘛，那么这个当中就是持续的在圣殿里面，那么到了这个圣殿里的时候呢，不是说我到那里就结束了，而是要每一天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主，颂赞主。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是要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那这里写到， 你们要在圣洁当中举手称颂，那么你们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些所有的信主的人呢啊。那在讨拉特的献祭呢，所有的祭物都应当是没有瑕疵的。那今天呢，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来当做一个祭物来献给我们的上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竭力成为这个无瑕疵的这个祭物来献给我们的主。
嗯，那最后呢就讲到这个祝福的循环啊。当我们来颂赞主称颂主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献给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经历主的祝福，同时呢这个祝福呢也透过我们临到土地，临到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呢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祝福不止息，所以我们的敬拜主不在于我们的地点，不在于我们的时间，也不在于我们用什么形式，而在于我们真诚的心来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献上，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祭物。那我们到了今天，我们不需要一个屠宰牛羊，我们是把自己献上。这个自己就是代表了把自己好像那个牛羊一样把它杀掉，然后献给主。主要的不是我们这个外在的，而是在于我们的心。当你摆上的时候，你自然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赐福。接下来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在跟主的关系上，我们如何的来去持续的来去敬拜主，依靠主，同时把自己献上呢？同时我们在人生的旅途的当中，好像这个马拉松一样，我们如何的能够持久的不放弃的来去跟主建立好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21章的诵读。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之乐，马太卷第21章。尔撒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的伯法奇那里。尔撒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立刻就会看见一头驴拴在那里，还有小驴跟他在一起，把他们解开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要说主需要他们，他会立刻让你们牵走。这件事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门徒照着尔撒的嘱咐去做，牵了驴和小驴来，把衣服搭在他们上面，尔撒就骑上。有一大群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从树上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呼后拥的群众喊叫着，何撒那归于达伍德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唱何撒那。尔撒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轰动起来，他们问，这人是谁？大家都说，这就是那先知尔撒，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尔撒进了圣殿，把殿里所有做买卖的人赶走，并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又对他们说，经上记着，我的殿要称为乞求的殿，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殿里盲人和瘸腿的都走过来，尔撒就治好他们。祭司长和经学家看见尔撒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中喊叫，
和萨那归于达伍德的子孙，就很愤怒，对尔萨说：您听见他们说什么吗？尔萨说：我听见了。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了城，来到伯大尼，在那里过了一夜。尔撒清早回城的时候觉得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过去，但他在树上什么也找不到，只有叶子，就对树说：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那棵树马上就枯萎了。门徒看见了，十分惊奇，说：这棵无花果树是怎样马上枯萎的呢？尔撒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信心，不怀疑，不但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也必成就。你们祈求，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尔撒进了圣殿，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前来问他：你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力？尔撒回答他们：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叶哈雅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就彼此议论：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会问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叶哈雅是先知。于是回答尔撒：我们不知道。尔撒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你们认为怎样？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去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他说：我不想去。但后来他改变主意，就去了。父亲又照样去嘱咐小儿子，小儿子说：父亲，我会去的。后来却没有去。这两个儿子，哪一个听父亲的话呢？他们说：大儿子。尔撒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务官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真主的国。叶哈雅来到你们那里，只是你们行正道，你们不信他，税务官和娼妓却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之后，还是没有改变心意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面围上篱笆，在园子里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把园子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了仆人到佃户那里收取应该纳给他的果子，佃户却抓住他的仆人，打伤一个，宰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于是园主再派其他的仆人去，人数比前一次更多，但佃户也是同样对待他们。最后他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佃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来，我们宰了他，占有他的产业吧。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出葡萄园外宰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会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 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尔撒对他们说，天经上记着，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我告诉你们，真主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谁跌在这石头上就必摔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了尔撒这些比喻，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逮捕他，但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尔撒是先知。
我们在二十一章里面呢，就看到几个重点啊，就是主作为一个王，他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很多人呢来去称颂他、敬拜他，因为他是骑着驴驹，就应验了在讨拉特时代所讲的：“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证明他就是那个符合做君王身份的那位王，也就是尔撒麦西哈，他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主呢，就是那个掌王权的，他也是在圣殿里来洁净圣殿，因为他是圣殿的主，所以他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知道，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敬畏主、仰望主、敬拜主，同时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领受主的祝福的时候，把这个祝福领导给更多的人。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想法、个人的一些的建议，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程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程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Thank you.